告别童年，从康德猜想再出发。今天人类的思想正面临一个和康德出生时有点相似的年代。如前所述，康德是在对牛顿用数学如此精确地解释天体运行规律的惊异中长大的。然而，随着牛顿力学宇宙观的普及，科学和数学真实都被归为经验真实，康德的惊异被社会忘却了，康德猜想再也没有人重视。直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科学真实究竟是什么？这一康德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哲学家面前。十分明显的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原理不同于牛顿力学中的规律，其似乎很难用直观的力和物质的客观实在论来把握，却十分明确地建立在数学真实之上。人们再一次生活在新的物理现象可以被现实世界不存在的数学原理解释甚至预见的惊奇之中。更重要的是，除了对现代价值基础的寻找外，在很多基本问题上，我们仍然必须进行如同康德哲学那样同时面对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整全性研究。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为什么只能用因果性而不是目的论来解释自然现象？这本是康德时代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今日再一次凸显了出来。自牛顿力学建立后，因果律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金科玉律，而且日益笼罩人文社会研究。但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因果解释并不总是对的。例如，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行动来说，目的论解释有时比因果解释更正确。正如今日在判断某一凶杀案是否为真实，必须寻找行动者的目的，如找不到杀人动机，很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解释亦如此。其实，亚里士多德就是用目的论来理解自然现象的，万物趋向自然位置就是达到其目的的过程。他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石头往下掉，还解释了为什么火和热空气上升。如前所述，因果解释取代目的论解释源于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自然现象的因果解释实际上只是力学解释而已。而20世纪后的自然科学再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了。狭义相对论建立在光速不变这一前提之上，根据速度的相对性，超光速肯定存在。
如地球自转一周，极遥远的星系相对于地球的转动速度一定超过光速。
但相对论认为，这种超光速运动没有自然科学的意义。相对论所谓的光速不变，是指光速是信息传递的极限速度，否则就会违反因果律。这里，相对论的宇宙观建立在自然现象必须用因果律解释这一前提之上。为什么自然现象必须用因果律解释呢？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自牛顿力学建立以来，它被普遍接受。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只有康德哲学对此做过研究。今天离开康德哲学，我们仍不知道如何响应修魔问题，即认定因果解释一定高于目的论解释。形而上学的解体证明先验观念不存在。如果因果律不是先验观念，它又是什么呢？由此可见，当20世纪牛顿力学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取代时，我们必须再一次寻找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的整全性解释。自然科学、人文研究再一次回到整全性的探讨，意味着哲学向康德时代回归。自17世纪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以来，现代科学和现代价值系统的展开必然意味着它们与其母体的分离，各自开始独立的发展。一开始，哲学同时面对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必须找到现代价值的非宗教基础；第二，现代科学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是和现代性同时成熟的，哲学应该说明科学是什么；第三，为了保持真实的心灵，在真善美不断分裂成互不相关的领域时， 必须重新理解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进行科学、人文和艺术的整合，寻找一种统一的真实性哲学。
然而，差不多所有的现代哲学都没能同时面对上述三个问题，提出整全性的解决方案。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是什么，与现代价值的非宗教基础以及人文和艺术能否整合，是完全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
这三方面的研究表面上是完全无关的。这样一来，随着大分离的展开，哲学研究越深入，越会失去整体性。康德哲学之所以成为欧陆理性主义解体后差不多唯一的例外，是因为它没有受到意义世界大分离的影响。它是现代价值系统和现代科学诞生之初第一个同时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的整全性哲学系统。
牛顿撰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
第一个现代社会刚刚建立，现代科学和现代价值系统蕴含在加尔文宗之中，我们可称之为现代性的童年。
康德哲学为了响应牛顿力学而形成了支撑现代性的整全性哲学，
亦可以称之为力图用形而上学包容现代性之哲学，这也是真实性哲学的童年。1952年，爱因斯坦在为牛顿《光学》一书所撰的序言中写道，幸运的牛顿，幸福的科学童年。爱因斯坦的感慨完全可被用于康德哲学，康德是幸福的，
因为在他建立真实性哲学时，牛顿力学所发现的科学经验真实和数学符号真实同构显而易见。
康德利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型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这在他那个时代是容易被人理解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并没有被忘却。今天要重建统一的真实性哲学，则要困难得多。
但我们毕竟有过康德这样的先行者，
可以借鉴康德哲学建立的历史经验。从康德猜想再出发重建真实性哲学，第一步就是研究现代科学兴起的历史。如果数学符号真实确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源，那么在现代科学形成，特别是物理学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一定能看到数学真实所扮演的不可取代的角色，甚至整个物理学史都是数学史。这样，我们必须将研究视野首先集中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在那里取得突破后，再转到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中。总之，沿着康德猜想前进，这不仅意味着令康德惊异的问题对我们仍然存在，而且将同样指引着我们。我们所应做的，除了排除形而上学的错误，还要吸收20世纪的成果。至于20世纪所谓的哲学已死，实际上只是形而上学的破灭罢了。既然真实性哲学从未真正建立起来过，又谈何失败呢？换言之，这一切实际上只是哲学应该告别童年而已。现代哲学必须如凤凰涅槃，在21世纪的思想废墟之中浴火重生。